台湾举行候选人首场政见会，蔡英文和韩国瑜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评论说，蔡英文和韩国瑜此次是将政见发布会变成了大选辩论会。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规定，情报部门在台湾大选结束45日内就北京干预台湾选举向国会提交报告，是否说明美国已将北京视作全方位敌人？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2月22号，今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12月18日举行大选候选人首场政见会，民进党蔡英文和国民党韩国瑜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评论说，蔡英文和韩国瑜此次是将政见发布会变成了大选辩论会，蔡韩两人在国家认同和经济民生问题上相互嘲讽，互不相让，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韩国瑜在谈到经济和民生问题时，抨击蔡政府用欺骗性的数字抬高经济，蔡英文则是指出了自己政府的具体成绩予以回击。那么如何评判和解析蔡韩两人的表现？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批准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预期特朗普总统年底前将签字生效。那么新法案就台湾大选设立条款，那么规定美国情报部门在台湾大选结束45日内，就中国可能干涉台湾选举的活动向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提交报告。那么此举是否说明华盛顿已经将北京作为全方位的敌人来对待？那么海峡论坛今晚是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观众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论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节目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博弈你好。好，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和这个台湾中广新闻网的这个线路啊还没有连上。好，那么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台北方面呢邀请到的是应该是李华球，对，李华球老师啊。那么今天呢是李华球老师呢是在台北的演播室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在华府方面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德良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蔡先生。
谢谢。
好，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台湾大选进入倒计时，那么各个党派都在极力的争取选票。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台北采访台湾大选选情的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请他来带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逸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台北市第三选区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的竞选总部。那么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目前距离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呢已经只剩下最后20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20天的选情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各党派的所有候选人呢可以说是进入了最后紧锣密鼓的这个冲刺拉票的阶段。那么今天的美国之音可以说是跟随着吴怡农的这个采访的这个竞选行程哦，来这个跟着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采访。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吴怡农呢他是和这个目前台湾的这个副总统这个陈建仁先生呢，陈建仁副总统呢一起进行了一个午餐直播的这个活动哦。 那么这场午餐直播呢，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和选民进行互动，同时呢也拉近选民的距离，也趁着利用午餐直播的这种方式呢，来和选民畅谈他们的政策以及理念呢。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台湾的这种选举的这个方式和这种种类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样和多元。那么在这个午餐直播结束之后呢，吴怡农是接受了媒体采访，我们也向这个吴怡农提问哦，询问说这个作为年轻世代要进入台湾的国会，那么为什么年轻的势力呢对台湾国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社会大众其实有更多的共识，那我们可能每天的新闻中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口水战，比较多的是吵架，比较多的对立。可是我在过去在三个半月的选战，我看到的是大家都想要保护这个国家，那所以我们只要记得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没有困难是我们不能克服的。年轻世代进入国会，因为未来是年轻世代的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年轻朋友看到过去的一些政策或许不代表他们的立场，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承担所有的结果。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社会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未来，捍卫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未来投下这一票。长期以来我觉得社会大众普遍觉得年轻人对社会冷漠，对政治冷漠，对未来冷漠，可是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所有的年轻人看到，想想看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未来，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就是明年1月11号，我们透过我们这一票。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这个午餐直播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陈副总统呢还和吴怡农呢一起进行了扫街拜票的这个活动呢。那么这个扫街拜票的这种行程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台湾的选举文化当中呢相当典型的一个这种行程和活动哦。那么在这个除此之外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吴怡农还参加了在这个选区所举办的一场支持女力的这个音乐会。那么这个选区呢，台北市第三选区呢，在传统上呢一直以来是被视为是一个比较泛蓝的选区。那么目前呢，掌握这个选区的席次的呢，也是由这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这个蒋万安所来把持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今天从一整天的行程可以看得出来呢，吴怡农呢可以说是目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新星哦，这个他的人气相当的高，所到之处可以说的是受到了许多民众的欢迎。那么不过呢，这个民进党方面想要拿下这个席次呢，是可以对国民党对民进党来说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因此呢，这个选区的这个选情也是各界所目前极力所关注的。那么现在吴怡农的这个人气不断的上涨呢，也看得出来是让这个也增添了这个选区的这个紧张的气氛。以上记者在这个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哇，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台北的连线报道，谢谢。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12月18号举行了大选候选人首场证件会，民进党的蔡英文和国民党的韩国瑜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评论说，蔡英文和韩国瑜此次是将证件发布会变成了大选的辩论会。那么蔡韩两人在国家认同和经济民生等问题上是相互的嘲讽，互不相让，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韩国瑜在谈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的时候，就抨击蔡政府用欺骗性的数字抬高经济，蔡英文则是指出了自己政府的具体的成绩予以回击。那么如何评判和解析蔡韩两人的表现，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就先从蔡先生这边来开始啊，就是先评论一下，就是这次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证件发布会啊，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评论就是说，把这个证件发布会变成了一个辩论会了。
就是啊，因为我想这是很难得一次机会啊，给这个各个的这个候选人呢、啊、讲一下他们自己整体的一个政策啊，这也是一个我想这个民主社会最需要做，就是让大家了解你想要将来想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希望把这个人民啊，把这个社会带到什么地方去。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机会啊，可以说明一下，因为总共有30分钟的时间嘛。很可惜，现在变成就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在互相这个攻击啊，而没有说真的把这个完整的介绍给大家，这非常可惜。不过就是说，有些东西啊，还是讲的还是不错了，就是说讲出一个事实了。什么是事实呢？就是说，你到底你过去3年半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是真的做了没有？还是对台湾的影响怎么样？我们发现呢，这个其实不管是宋楚瑜也好，不管是韩国瑜也好，都讲得很具体，很具体。有一些东西就讲出来说，哎，你没有做好，这倒是也 指出这个问题的所在。像譬如说这个讲这个，比如说前瞻计划8800亿，你到底要做到哪里去啊？对不对？你说有这个台商有回来呀、啊，到底钱有没有带回来啊？实际上是没有带回来，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实啊，可以让一般民众，尤其是双方的民众都看得到。因为台湾目前的情况是，你讲什么话只在你的圈子里绕，话不是你的圈子，很少说中间选民受到你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的影响。这个政见辩论会反而一个好处是，所有不同阵营的人都来看，这是唯一的机会，你可以讲给对方的人来听，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他们都很适当的去把这个事讲出来，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虽然说整体来讲是不符合这个本来的目的啊，这个证券发表会的目的，但是也有个借着这个机会讲，把自己该讲的东西讲给对方的听。所以这是好的。
他们各自就是蔡英文和韩国瑜各自就是，有没有就是说哪一个地方就是说表现你认为比较出色的？
我觉得韩国瑜就特别对这个国家认同啊，或者说特别是讲这个中华民国啊，特别强调说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拿回来，而不是让这个人家继续绕来绕去、转来转去，就只是讲这个国家，那就不行了。所以中华民国不管怎么样，你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我觉得他这一部分他抓得很紧，而且也抓到一个民心。那是不是另外一边的人是不是喜欢呢？那就另外回事了。
好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想请在我们在台北的嘉宾啊，李花球老师。那么同样是刚才这个，就是这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候选人的这个政见发布会，那么现在都评论，说是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辩论会了。不知道李老师是怎么评价这次的这个政见发布会的？
是的。那么这几天看了这一场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啊，那么其实整个看起来啊，我觉得不像一个政见发表会，也不像一个辩论会。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蔡跟韩啊都互相来攻击对方，这个韩国瑜指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核心，那么问了许多的这个问题，那么蔡英文在回答的时候啊，也这个针锋相对的来回答，那么给人家感觉啊，这一场的一个第一场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听不到政见，看不到牛肉，但是呢，看到双方的这个攻击性的这个跟批判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整体来看呢、我想这个民众应该是失望的。不过呢，以选举选到这样的这么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在还没有这个办政见发表会啊，台北许多的舆论媒体界大概都有判断猜测得到，双方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攻击批判的这个方式啊，我们并不意外。不过呢，期待借由这一次的这个第一场的政见发表会啊，下一场能够看到真正的这个好的牛肉啊拿出来给民众来看。总不能在这个最烂的苹果当中挑不到一个好一点的这一个苹果。整体来看，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政见发表会，蓝绿呢都采取攻击的方式，那么宋楚瑜刚好在这当中呢找到夹缝生存的这个空间。不过呢，他也因为参选了许多次，这一次呢也是因为要救他的这个亲民党，所以他也不得不出来这个参选。整体来看，我觉得这个政见发表会还有改善的空间呢，仍然不符合民众的期待。
李老师，刚才好长时间没有把您的这个声音接过来啊，我想接着还是让您这个继续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一场这个政见发布会或者叫做辩论会，这么一开始之后呢，这个蔡英文和韩国瑜就开始这个开战交锋了。那韩国瑜呢，当然一般的在台湾认为就是用的是这个平民庶民的语言，就说你跟这个，我看到这个报道啊，就是说这个蔡英文说我在跟你这个讲这个大海的事情，你跟我讲的这就是浴缸的事情等等。那么同时在这个国家认同感这个问题上呢，韩国瑜是要求你能不能他自己先大喊了三声这个中华民国万岁啊，然后就说那你蔡英文你敢不敢也就是连喊三声中华民国万岁 啊，等等等等。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一个这样的候选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锋的？
是这一场证监会蔡韩的这个交锋啊，的确呢是值得进一步来探讨。那不过呢，韩国瑜的这个呼了三次的中华民国万岁啊，这个也不是现在他自己的梗，过去的这个赵少刚在几十年前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虽然这一个方式呢，主要在刺激这个蔡英文呢对国家认同这个方式的一个表态，但是呢，我想蔡英文也技巧的把它绕过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政见发表会，台湾民众想看的并不是呼吁主权跟认同的问题，而是想看看到底这两位蓝绿的这个主要的候选人能不能提出牛肉，未来如果谁当选，在国家的治理以及对经济的改善以及两岸关系的这一个稳定，国际的这个参与的空间等等呢，我想这是选民最想听见的这一个政见。这一次的这一个政见发表会整体看起来，我认为呢，双方的这一个攻击性呢大于他的这一个发表的政见。其实讲起来，我认为台湾的选民应该是失望的。
好，谢谢李华球老师。
谢谢李华球老师。
接下来是请蔡先生来谈谈，您是怎么看这次在这个政见发布会里边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台湾民众非常关切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认同感这个问题。
是因为民进党自从民进党开始执政以来，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国家认同就有点错乱。其实这个影响到台湾很多事情，比如说对外的国际关系啊，对这个其实对经济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国家认同了，在目前来讲，在台湾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只要能够厘清的话，就好像这个马英九那八年的话，厘清的话，或者是稳定两岸的这个关系。那么也可以同时稳定这个经济，跟让整个社会一起往前走，不会再绕着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一直在纠缠不清，然后让这个使民生这个困顿，大家好像都把时间都花在这个争吵的上面，这个争吵的蓝绿啊国家认同的问题上，那变得很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是台湾政治上的很独特的一个情形，其他地方看不到，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正常的情况下，还是把它厘清一点比较好。所以这个，我想韩国瑜这一次主要是希望能够澄清这个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政见发表会，不是个辩论会啊，应该是不是这？但是因为台湾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韩国瑜借这个机会把双方的这个国家认同的立场讲清楚，让大家明白，不是说。那个国民党就不保护中华民国主权，民进党保护中华民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我想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昨天这个在高雄所举行的挺韩反韩大游行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那本来预期是这个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冲突。AIT 还甚至发出了这个警示啊，但是平和落幕，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因此我们想请问两位来宾对于昨天的这个挺韩反韩大游行大拼场的一个看法。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哦，就是您可不可以为大家总评一下昨天这两场游行，那么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韩市长他特别批评了说罢韩游行呢还找了这个外国人来助阵，他觉得相当的不以为然等等的，但是罢韩的人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说这个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的这个韩国瑜市长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不知道外国人为什么会对高雄的市政这么的关心。好，总而言之就是您觉得目前这两场游行啊，您大家都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冲突，心灵事前心情还蛮忐忑的，整个情况都过去了也平和落幕，但您怎么看这个两场游行？
是的，那么昨天看了这两场的这一个挺韩跟罢韩的游行来看呢，挺韩的人说大概是35万人，罢韩的说大概50万人。那么今天各种评论都有各的说法啊，有说这个罢韩的人大概那一条绿色的长龙底下很多是空的不过呢，我其实就这两场的这一个挺韩跟罢韩来看呢， 我在还没有看到整体的电视的这个播出之前，我其实是忧心的，忧心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出现，因为这个选举选到现在已经非常的激情了，那么蓝绿之间的对峙呢，非常非常的严厉，但是呢，所幸这两场的这一个罢韩跟挺韩的这个活动呢，在韩国瑜的这个阵营大概3点多结束，那么尹力的这个阵营大概5-6点钟结束。那我想呢，这个候选人在不管是民间或者是媒体或者是绿色的阵营批评韩国瑜的这一个提早的这个落跑，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正因为他这个时间呢掌握的好，那么早一点离开那一个激情的这个现场啊，可能是韩粉啊，或者是挺韩的这个群众啊，他的情绪不会那么沸腾，那么他的主要的这个诉求，借由现场的这些主持人以及赞助这个韩国瑜的这些人，来做一些对韩国瑜支持度的一些说明，或者是对蔡英文的一些反弹也好，我看起来这场活动基本上蓝绿阵营的这个活动呢，都是成熟的，那么也证明由这场活动来看，表示台湾人对选举的这一个期待啊是非常殷切的。那么我期待呢，这个韩国瑜也好，蔡英文也好，甚至于立法委员的参选人也好，都要读懂这一场罢韩跟挺韩的活动里面表诠释的是台湾人民希望一场稳定安定情绪的这个选举，也更希望能够借由选举的政见发表会，能够看到候选人提出来的牛肉，同时这个牛是做得到了，而不是做不到了。如果是做不到了，那么我相信台湾的选民呢，其实是非常这个聪明的。去年的1月11号、24号的这一场选举，已经表达了台湾人民对某些政党对于执政上的这一个不够顺能够达到民意的要求啊，已经给了这一个反扑以及给教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这个选举呢，跟去年当然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不过整体看起来的话，再透过昨天的这个挺韩跟罢韩来看，我认为选民的这个情绪的克制以及管理自己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呢，台湾选民是成熟的。当然呢，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台湾的民主非常的成熟，并不是。但至少台湾选民在克制自己情绪以及管理自己的这一个行动呢，仍然是值得国际间的来进一步来关心，同时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典范。
有一点我不太清楚，也想请教李华侨老师，就是说您刚也提到了昨天这个韩国瑜市长是提早离开现场，但我们都知道他昨天晚上7点钟是预定要去，7点半是预定要到台北去参加一场脱口秀。那其实呢，如果说他不从那个地方赶快搭高铁到台北的话，那事实上他就赶不及那场脱口秀。
对，
但是如果我当然没有任何立场，我这个对天发誓，但是我很觉得很奇怪一点，就是今天你说挺韩韩国瑜到了挺韩的场合，他提早离开，你笑他。如果他不提早离开，他就会晚到那个脱口秀的场合。那你到时候又说他是迟刻魔，又说他爱迟到，他总是要做一个选择。那这样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反韩的变成说怎么样都要在对方里面找一些缺点，这样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手啊，会挑鸡蛋里挑骨头啊，其实是很正常的。不过我认为啊，韩国瑜昨天晚上有台北的行程，当然这是已经早就定的事情。不过我觉得他借由要北上参加这个活动，也让他的这一场即将更要激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他离开之后趋于平静了，这也是一个技巧的一个巧合的一个安排。那么同时呢，也让反韩阵营的人看到韩国瑜离开了场地，那么挺韩的这个情绪并没有激化，也让他们觉得说，对方既然没有激情，没有过度的这个表现，我们也让他平静下来，顺势的两场的这一个活动呢，都安然的度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所以说不定曾伯恩昨天做了这场游戏。好，这是开玩笑的。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这个蔡德亮会长，就是第一个就是您怎么看这场游行，特别是这个韩市长今天有说了，就是说在罢韩那一方面呢，甚至他们动员了外国人，他对这一场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有人问说有一些 罢韩的民众或者是支持绿营的民众认为说，目前动员侨胞的力量已经不是这么的强了，因为主战场就在台北，台湾本地，您怎么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你，对不起，很多问题，就是这次韩国瑜能够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够激起这么大的反应，至少在这个高雄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让人家这么心惊胆战过，是不是不管选输选赢，他最终都是最大的赢家？连续几个问题请教蔡德良会长。
从第三个问题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想最重要还是赢回这个执政权啊，才是我想才是国民党才是韩国瑜的目的。是不是他是不是赢家，我想大家都不是很考虑的范围。所以呢，我想这一次无论如何他还是要积极的争取胜选。那么至于说您说第二个问题，说这个侨胞是不是这个激情什么，我想觉得我在这里我看到的情况是蓝营的侨胞是非常的积极的，非常热情的，绿营的侨胞呢，这一次呢是坦白讲是比较淡然的，比较，因为这主要还是因为蔡英文的这个政绩啊，过去三年半啊，的的确确让大家看到是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某种情况下，譬如说以这个什么用爱发电啊，用废发电这种，影响到很多人在台湾的这个亲戚朋友的健康，而且这个情况有恶化，根据统计数字是恶化的。所以他这个灰和家园的做法是其实很多人不赞同的，甚至于在海外也都不赞同的。至于您说第一个问题，这个挺韩罢韩这个游行啊，我想觉得最重要就是就像刚才李教授就讲的，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民主的表现啊，那么就不会像香港这样动不动的打砸，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现象。你说85万人，你说就像是讲真的是35万人跟50万人，不管多少人了、85万人来讲的话，你一个城市能够容纳85万人同时在行动，而且没有出过状况，这个交通都改善得很好，这表示说的确是这个市政府的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成功，那么整个社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我想这个对国际来讲都整个来讲都可以是一个这个模范啊，让大家了解说台湾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不需要外国来干预，不需要任何人来做无谓的这个指指点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并且提出您的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0，香港的观众是直接拨打30017560。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几位网友发表了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是说国民党反共几十年，但是一被台湾人用选票赶下台之后，立刻露出了他们的本性，跑去和中国和中共高喊国共一家亲了。现在大选他们才表演反共，跟土共还是什么是土共啊一样的套路，自欺欺人。那么台湾人是不会放过这种所谓吃里扒外的中共代理政党的。好，另外一位是说蓝绿两党在国会立法院的席次都不要过半，才能真正就台湾总统是法立法通过对抗中共的法案。那最后一位是说武统台湾之日就是中共灭亡之时，那么朝鲜战争就是中共的前车之鉴。那么当年希特勒也是发动闪电战，抱着这个全面胜利的希望，但是结果呢却是以灭亡来告终了。好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蔡英文和韩国瑜首场见面会的这样的一个证监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美国的国防法案设立了有关台湾大选的条款，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国会批准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那么特朗普总统已经签字生效。那么新的法案就台湾大选设立条款，规定美国情报部门在台湾大选结束的45日内，就中国可能干预台湾选举的活动向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提交报告。那么此举是否说明华盛顿已经将北京作为全方位的敌人来对待了？那么再介绍一次，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从这个蔡先生这边来开始啊，就是这次美国的这个2020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是有一条关于这个台湾大选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台湾大选结束45天之内，要求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要拿出一个报告，提交给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就是对于中国可能是干预破坏台湾选举的行为，以及美国是如何来阻止遏止这样的行为的这样的努力，来做出一个报告。那么从这个语言上来解读，就是说现在美国或者是台湾已经是认定北京在干涉台湾的这个选举，有这个至少有这个意图，或者已经采取了行动。
应该说他们认为已经采取行动了。我当然，但是我们前几天刚好碰到这个大陆的智库来讲，他们说我们只要要干预的话，这其实是不划算的，因为历年来几次干预的行动都已经证明失效了，而且不但是失效，而且是会反作用，使得这个民进党当选了。因为几次像这个朱镕基也好啊，这个他们这个就恫吓的方式啊，其实是失效的。所以回过头来讲说，您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一次是不是一个那个中美双方变成一个全面的这个敌对？我觉得这一次的中美双方的这个对抗啊，跟这个以前的美苏双方的对抗是不一样的性质的，因为美苏双方的对抗是因为两边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融合在一起，但这一次中美双方的经济体系是融合在一起的。假如说要全面对抗的话，其实对美国不划算，对中国都也不划算，所以呢。到底说将来往什么走？其实现在我觉得是特朗普总统现在的政府啊，这是在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现象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全面对抗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目前也看起来有这个迹象，就是说美国的国会已经是开了绿灯了，让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就是可以去干涉其他国家的这个选举。其他国家的民主程序，因为他这个前面所表示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认为中国大陆有这个干预，但是呢，回过头来呢，他也有做一些动作来缓干预。
反干预的过程就是一个干预，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是看了绿灯，说你现在是未来这三个礼拜之间 ，CIA 可以做所有的动作来干预这个大选。那事实上也这种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像 AIT 这个明明这个高雄这个游行没什么事情，结果他就发出很严重的一个警告，让这个给侨民的警告，一直是吓唬这个台湾的人说你不要去参加游行，不然的话就会很危险很危险。这个东西干涉的非常严重，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以前的做法是还是说客客气气的，掩耳目的，这一次是赤裸裸的直接说我是就可以干涉你台湾的内政，干涉你中华民国的内政，这是非常非常不妥当的做法。
好，接下来请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来谈一谈，就是美国的2020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特别提到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中方可能会干预台湾大选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把这个写进一个法案里面，是否说明现在华盛顿方面已经把北京作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全面的敌人来看待了？
是的，就这个题目来看啊，第一个，我觉得美国一向啊全方位来看待中国大陆，但是敌是友啊，那么要看整个体的形势的这个发展。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国权法案的这一个通过，当然对台湾来讲，对民进党来讲，在这时候的大选啊，他不但捡到枪，也捡到炮。但是呢，是不是未来真的对台湾的这个安全就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障，那倒也未必。不过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要说没有对台湾的这个选举起到某种程度的这个干预呢，也说不过去。刚才这个蔡会长的这个说法，说 AIT 的这个暗示的这样，或者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个警示的这样这两场的这个活动，我也认为 AIT 这个做法过当，那么过去也从来没有敢这么明目的这个张胆做这样的一个预警啊，所幸呢这场罢韩也好挺韩也好呢，非常平和非常情绪控管非常好的这个活动做了一个典范。第二个，我觉得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对中美这两个大国来看，我认为就是一个利益这个字。整体来看，从美中的贸易战打了这一两年来看呢，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受伤，双方也都有受益，采取各种的这个措施啊，我想国际间呢都有一定的这个评价。当然呢，这两个大国的这一个敌对呢，产生许多的这个后遗症呢，这两个大国会不会真心的来承担？我想呢也未必。不过呢，这个后遗症却留给国际间呢许多的这个影响。那么从此呢来看，我觉得这一个不管各种法案的通过也好，或者是对台湾的这个大选的干预也好，中美双方都需要克制。我相信台湾人民呢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别人来指指点点。选举剩下20来天左右，我期待美中之间都能够呢非常理性平静的来看待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不要指指点点，也不要过于的干度，这会变成一个反效果，同时也会让台湾人民对美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好，谢谢李华球老师。下一个问题请蔡先生来接着谈了，就是在这个台湾这个选举这个正在就是倒计时的时候也是两位这个三位候选人在这个举行这个政见发布会的这个几乎是同时，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第一艘自制的这个航母叫山东舰，是在17号在三亚就正式的服役了编入这个海军序列了。一般呢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山东号是习近平要建设这个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强国，要整个的掌控这个东海南海，并且在军事上可以这个挑战这个就是挑战美国，挑战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您是怎么看这个山东号的入列会对整个的这个东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形势，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据我的了解，过去几天呢，
就他山东号成立以后，这个东南亚各国啊都有这个评论，那么都很关切这个问题，所以一定是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那么至于说是不是说美国可以就这个情形呢，然后联合这个周边的国家呢，然后这对抗，我想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低。因为我的理解是他并没有说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去干预台湾这个选举的情况，因为我想这个只是时间巧合。因为他们也那时候这个船经过那个台湾海峡下来，这个就很正常的，迟早要成军的。但这个成军只是目前只是说，哎，这个船可以开始动了，但并没有说真正一个战斗群成军。但是整体来讲，对这个东南亚各国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国家威胁。从某个角度来看，假如他认为这个中国是一个敌人的话，那么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那么他们是不是会跟美国怎么样说？其实我想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因为其他这些东南亚各国呢的国防预算都非常小，没有办法说跟对抗，甚至于你美国来扶持、日本来扶持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像蔡英文一样把这个台湾、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前线，去直接第一线去对抗。他们事实上他们还要特别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个菲律宾也好，这个马来西亚也好，都是采取这个协调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抗的方式。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美国在东南亚其实在要想要联络友邦，其实到处碰壁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给我的资源太少了，而且事实上来讲，这个特朗普最近也是一直是要求各国自己负担自己的军费，不会给你资源。这种情形下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人说我站出来说，哎，我帮助你，我跟你这个美国站在一起对抗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经济上来讲，这些国家也跟中国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并不希望能够在这个国际这个关系上能够变成是一个紧张的对立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呢，虽然说对国家安全有威胁，但是这些国家是采取比较妥协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事情。
说到这儿，我想追加一句啊，蔡先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艘自制的这个航空母舰入列，那么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这比较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那么你谈到的这个台湾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入列，对于这个台湾的这次的选举，或者是台湾日后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基本上台湾的经济规模也好，这个国防预算也好，其实太小了，尤其是过去两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呢，都是一个是主张这个扩充空军，一个是主张扩充陆军，尤其是装甲兵部队，所以呢这个海军上面其实讲说国建国造，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进展。就算是有进展，也跟这个航空母舰是不能比的。所以呢，这基本上来讲的话，台湾这一次的其实是基本上影响应该是要很大，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大，因为台湾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在经济上、在这个预算上没有这个能力呢去做出对抗。
好，接下来是请台北的李华九老师来谈一谈，美国始终是在这个东亚海域啊进行这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政策。也因此呢，是遭到这个中国方面的强烈的批评。那么在这方面，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是的。那么我想啊，美国在东亚的这个海域啊自由航行，这个是一个口令，也是美中之间呢，一定程度的这一个暗盘。那么我想呢，这个自由航行来讲，当然，中国当然是不满意了，但是双方也都在忍受的当中呢来度过。目前来看呢，还没有一定的程度的会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意外，但是呢，久了以后或者是动作过激了之后，我不排除啊会有擦枪走火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我认为这种擦枪走火、也是在一种示警、威吓、制止这样的一个阶段。虽然擦了枪，但不至于形成了这个火，也就是说，一些动作都会适度的这一个呈现，但是呢不会真正的这个双方武力来交战，因为呢那么美中这两个大国 在国际间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扮演这么重要的地位，如果因为这样子，那么就真正的开火，我想这个对国际间来讲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风浪，那么这个代价我想双方都没有办法来承担，国际间也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大国真正形成了擦枪走火。但是呢，我还是要期待这两个大国在军事上的这个较劲呢，应该说在21世纪这么文明的这一个时代啊，军事的这个较劲应该尽量的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这一种，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这一个典范啊，能不能透过各种民主的这一个风潮的影响，让中国大陆真正来关心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中国式的这个民主，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主要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
好，谢谢李华球老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可能是关于比较美中方面或者是美中台方面比较全面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德良会长，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呢再度的通过了这个西藏法案，这已经是美国国会继台湾、香港与新疆之后再度针对中国的个别地区所通过的一个相关的法案了。那么您觉得针对于各个地区所提出的这些关于中国的各个地区的法案，是一种支援还是一种干预呢？想听听蔡德良会长您的看法。
支持在这个大陆在中国方面的异议分子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觉得说他这个支持呢并不等于支援，实际上是一个伤害。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究的是有着很多反对运动啊是正常的，那么这些反对运动呢，那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正常的，也是值得这个鼓励的。因为这种是每个国家呢内政上面的可以有个好的一个循环，就是说把你的意见，把你不喜欢的地方提出来。但是呢，是不是要外国来干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因为有外国的干预，所以呢，当地的政府就会压制这种反对的那个情形，所以反而糟糕，反而是这个你说是资源，那其实是伤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只是很赤裸的让大家知道说，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内政，那么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应该反过来讲说，让这个要求北京政府呢能够开放，让这个西藏、让新疆地区更开放，而不是支持反对运动，让这个地方更乱。让这个北京政府呢更关闭这个地方，让你看不到，让你没办法去沟通，让你没办法去支持当地的一些民生、一些这个反对势力。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实际上是做法是反过来的。我想这个并对当地并没有支援的效果，并没有这个好的效果。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李华球老师，就是从这个川普总统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上任这将近三年以来，我想这个北京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是很好过，不管是从这个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来讲，美国频频的出招，已经大家觉得说好像北京方面是难于应付了。那您觉得目前北京对于美国的这个状况是如何？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他之前也说过，如果你们期待说等我落选以后呢，再希望跟新民主党的新政府谈的话，你们一定会失望的。那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有这种打算的话，到时候等我连任的话，你们就更惨，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您觉得中方目前应对于特朗普总统或者川普总统这种飘忽不定的时敌时友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已经有点疲于应付了？那您觉得习近平他的领导，特别是在对美方面，是不是有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不稳的迹象呢？
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中美双方啊，那么较劲了这么一两年来啊，双方其实都有压力，然后呢也感觉到都有一点累了。这个累啊，来自于内部的这个压力，也来自于外部的这个压力。那么美国来讲的话，我想特朗普自己本身这几天才刚刚通过他的这个弹劾案，美国有史以来第三次的这个弹劾案，虽然过去的两次都没有通过，那个难度非常高，但是我想对他正要进行这个连任的这一个竞选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呢，我觉得特朗普他 到现在三年多，可是呢，他的政府的重要的官员还有许多的官员都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的原因，我想不外两个：一个找不到好的人选，第二个可能人家不愿意干。那这对一个政府的正常运作来讲，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我想台湾许多的专家比较少提到这个问题。舒淇老师曾经跟我提过这个问题。特朗普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运作，其实是很多是代理的职务，许多是不是很适当的人选正在这个政府来工作，这对国家来讲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运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这个好斗的这个个性呢，造成中美之间这样子的一个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较劲来讲啊，对自己伤了自己，也伤了中国。同时，我也认为把这个焦距再拉大，也伤了国际之间的和气。许多的国家借由中美的这一个斗争呢，在发展另一种形式的这个斗争，也就是说，这个国际其实是浮动的，这个国际情势是飘定的，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啊。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讲，研究这个国家的稳定来讲，我认为呢，美国总统是不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而是要扮演一个安定者的角色。特朗普刚好相反。那么，我想刚才第二个问题提到习近平的这个领导能力稳不稳定？中国的这个领导能力稳不稳定，跟他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以党领政，领军领一切。在这种体制来看，特别是从十九大到现在来看，这三年左右的时间来看，风风雨雨很多啊。有时候北戴河会议没有开，有时候北戴河会议开，人事有大的变动。但是呢，这些传言目前看来，习近平仍然定于一尊。所以我说呢，他有稳定，也有不稳定。但是呢，风浪并不至于过大，能不能控制仍然可控制。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14亿的人口，仍然由共产党这样来领导，仍然按照中国的这一个社会主义来进行的话，我想他100年的这个梦要达成必然是风风雨雨。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的国家，我是呢不看好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嗯，好的，谢谢博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接着继续请教这个李华球老师，就是还是回到美国在这一次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啊，这个专门有一些关于涉及到台湾啊，甚至具体到这个台湾选举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条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特朗普总统当选以后呢，就是很快的就在可以说第一时间就和他通了电话，甚至华盛顿这边、台湾那边有人都在开始谈论，就是说是不是要让蔡英文到白宫来访问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涉及到台湾的选举的这些条目在里面，对于蔡英文的帮助更大呢，还是对于韩国瑜的帮助更大？
是，从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来看，涉及到台湾方面来讲，我认为呢，台湾人民呢，并不对这样子的一个授权法对台湾有多大的帮助。理性的选民可能会觉得，这种帮助其实就是一种干预；不理性的选民会觉得说，这也许是美国抛了一支枪，抛了一个炮给民进党，给蔡英文去捡。但是呢，我相信1月11号，台湾人民会做出非常理性、非常稳定的选择。那么到时候呢，票开出来，激情的这一个情势也会过去，理性的这一个投票也会显现出来。那么我觉得中美这两个大国，我仍然要呼吁，台湾的选举是台湾人的事，不应该由这两个国家来介入或来干预。那么同时，美国我认为这次的干预的这一个程度呢，相当的明显。我认为这不是好事。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民主国家，它的一举一动都给国际间留下许多观察的一个景象。那么我期待呢，1月11号的选举，台湾人民做出伟大的这一个选择，给自己选到一个好的领袖，也给国际间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干预的行动，让他们停止，不要再度的发生。
嗯，好，谢谢李老师。蔡先生，同一个问题。
哦，我觉得美国啊，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干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内政，因为美国过去从二次大战完以后，这个六七十年了，只要有干预啊，就形成一个灾难。
实际上一开始来讲，就是对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共之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那最近的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这个干预啊，尤其是很明显的干预是非常非常失败的，而且是制造灾难的，我们不希望它要再发生。
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现在我们在网上呢已经是有两位网友发表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是说，在经济学上，人口要超过6000万，生产才能自给自足。那么台湾既然呢是缺乏天然的资源，生产力呢也不足，所以外贸谈判受到打压。大陆又吸金吸人才，才能维持现在的情况，已经难能可贵了。另外也是说，是游行的当天挺韩的人数左拼右凑撑死了也就5万，几乎已经发动了全台湾了，而罢韩游行仅仅是网络的宣传，那么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挺韩人数的按照他的说法是10倍了，我不知道这个准确不准确。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惯例，最后我们是给两位嘉宾各自留1分钟来做一个小结。那么先请蔡先生。
是，我想这个高雄的这次这个游行显现出来台湾的人民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也有一个很成熟的民主体制。所以我希望那个在未来的这个政见发表会这个他们可以能够理性的、平稳的告诉大家，他们想要将来想要带领这个中华民国往哪里走带领台湾往哪里走。所以呢，我也更重要的就是说，不希望那个其他外来的势力来干涉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民主选举。所以尤其是美国呢，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干预的行为。
好的，谢谢蔡先生。接下来请台北的李花球老师。李老师，
是第一点，我觉得罢韩挺韩的这一个人数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场罢韩挺韩的活动非常理性、非常平静的结束。那么它有没有后遗症，我们不能说没有，但至少提供了观察台湾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第二个，我觉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应该静静的观察台湾人如何选择自己的领袖，那么同时也应该非常理性来看待台湾人民展现自己的实力，也借由这场政治的这一个选举呢，告诉台湾人民，也告诉国际间，台湾是一个民主干净的社会，不需要外力的介入。
好的，谢谢两位深入跟讨论分析。那么也非常感谢透过我们中华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博弈，也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和华盛顿这边蔡德良会长。来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